现在我们教导的是基督的基本教义，这被称为洗礼，具体来说是苦难的洗礼。现在我们从哪里看到它呢？希伯来书第五章和第六章，将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阅读。保罗，我相信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有些人可能有不同的主张，但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神所启示的话语。我相信保罗写了希伯来书，我要说的是他在第五章中写的第十二节开始，他说信徒们落后了，他们不勤奋，他们现在应该都是老师了，但是这告诉我们一些事情，在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足够神的话语，这样他们才能够教导一个新的信徒，他们可以使人成为门徒，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，我们都被呼召成为门徒，使人成为门徒，所以这就是他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中所说的，因为虽然在这个时候你们应当做教师了，但你们需要人再次教导你们上帝神话语的基本原则。你喝的是牛奶而不是吃固体的食物，因为凡是吃奶的都不懂得公义的话语，因为他还是个婴儿，但固体的食物属于那些成年的人，即使那些因使用锻炼感官得以辨别善恶的人。现在我们有五种自然的感官，我们在灵上也有感官，味觉、嗅觉、触觉、听觉、感觉。好吧，我们在属灵上有这些感觉，你可以闻到、看到、听到、感到，所以有这些。所以他说你们现在应当都当老师了，我们不应该重复基督基本教义的原则。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中他说，所以我们暂且不讨论基督的基本原则，就是继续追求完美吧。现在完美这个词的意思是完全的、完整的，什么都不缺。好吧，这是上帝对所有信徒的目标，上帝期望所有的信徒都成熟，这意味着要像基督一样，像他所爱的那样去爱，像他所行的那样去宽恕，像他那样走他的路。所以神说我们不要再躺下了，我们不要重复这些重要的原则，让我们继续在基督里走向完美或完全成熟，而不是再次奠定基础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被称为基督的基本教义，他说我们不要重复再奠定这些根基了。然后他给他们起了个名字，从死人的行为中悔改的根基，这是对上帝的信心，这是另一个教义，还有洗礼的教义。请注意，它是重复的洗礼，然后是按手，这是一个基本的教义，死人的复活教义，以及永恒的审判。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们继续吧，让我们继续走向完美。他说让我们不要再铺设这些基本教义，我们会这样做，如果上帝允许，我们将继续走向成熟。因此这段经文所暗示的是，除非我们生活中建立了基本的教义，否则上帝不会允许我们继续完全成熟。没有适当的地基根基，任何建筑物都无法充分地发挥其潜力，任何企图都没有在地基的状况下建造建筑物的人都会遭受到毁灭。因此如果没有这些根基在我们心中建立起来，我们就无法达到上帝所渴望的成熟。这就是我们得到他的地方，现在其中之一就是洗礼，复数的洗礼。这种在水中的洗礼，我们在之前的教导中已经讨论过了，圣灵的洗礼、火的洗礼，这些都是不同的洗礼，他们是互相联系的，但他们是不同的。还有一种洗礼叫做苦难的洗礼，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一点。主赐给任何将成为他门徒人第一条诫命，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找到的，在新约不同的地方重复了这条诫命。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，耶稣呼召百姓和他的门徒也归向自己，他对他们说，谁想要跟从我，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因为凡想救自己性命的必失去性命，凡在福音中为我的缘故失去性命的必获得生命。 因此他对任何想要成为基督跟随者的人都有开始的启示。十二节，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。基督徒生活中的每一次失败的根源都是在于否定自我的失败，这就是人们开始他们自己的过程每一次失败的地方。但是自我抗拒、自我意识、自我欲望、自我欲望阻挡了我们服从福音。因此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否定自我。阿们，阿们。现在主在马太福音中，当他回应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母亲的请求时，他提到了苦难的洗礼。他借于马太福音第20章20节，他说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来到他那里，他们带着他的儿子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跪下来向他请求一些事。耶稣对他说，你想要什么？他对他说，求你赐给我的这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。你能喝下我即将喝的杯，接受我受洗的洗礼吗？现在他所指的是他在园子里和十字架上的苦难，他的激情。看他要上十字架时，他说，父啊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让这杯过去吧，但无论如何，不是我的旨意，而是你的旨意成就。因此当他说，你能吗？你能喝我喝的杯吗？他说的是去十字架接受洗礼，我要受洗。这个词的意思是沉浸其中，洗礼这个词的意思。所以他说，你能接受我的洗礼吗？换句话说，你会沉浸在苦难中吗？你能应付吗？这就是这样说的。因此不知何故，这与我们尽可能的靠近上帝有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以前教过有不同层次的权柄，不同层次的荣耀，不同层次的奖赏。他们说，我们想要最高点，我们想在你的国度里坐在你旁边。他的回答是，你能够受我受的洗吗？你能喝我喝的杯吗？你们能受我受的洗礼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我不认为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确实要喝我的杯，受我所受的洗，但坐在我的右边和左边不是我能给的，因为这是我的父所预备给他预备的人。当然我们认识所有的使徒，犹大上吊自杀了，其他的使徒都殉道了，除了可爱心爱的约翰，他们试图杀死他但不能。他们说他在油中煮沸，但超自然地活着。所以当他说，你要用我所受的洗，他们都要这样。所以除了约翰以外，他们都死于殉道。现在在路加福音中，主再次提醒他受苦的洗礼。在路加福音12章49节中，耶稣又说，我来是要在地上放火，我是多么希望这火已经点燃。请记住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以可以见的火舌降临在他们身上。耶稣说，从本质上讲，我想真的是，我想用能力将我的灵浇灌下来，我希望我的国度扩张。他说，哦，我等不及了，我来就是为做这事。但他说，我必须接受这洗礼。在这洗礼完成之前，我是多么的痛苦。因此他为十字架在他前面若隐若现的感到苦恼，他知道五旬节来到之前他必须走上十字架。因此耶稣有两次提到苦难的洗礼。他说，如果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，我们就要跟随他的脚步。彼得前书2章说，基督为我们受苦，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，我们应当跟随他的脚步。他没有犯罪，口中没有诡诈。当他受辱骂时，他没有回骂；当他受苦时，他没有报复；当他受辱骂时，他没有回嘴。他把他自己交给公义审判的神。 因此耶稣为我们受苦，不仅仅为了救赎我们，而且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作为我们跟随他脚步的榜样。现在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全是苦难，而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部分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在受苦，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受苦，有时是多种的方式。人们忍受孤独，人们遭受属灵上的痛苦，人们遭受身体上的疾病，他们在经济上遭受痛苦，有些人在关系冲突和健康问题中受苦，心碎、失望和破碎的梦想。苦难是借着这些堕落世界的有的一部分，现在每个人都要受苦。但如果你在上帝的旨意中受苦，那都是救赎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正在受苦，神应许会使这一切变得美好。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与他合作，我们就有正确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的眼睛在经历苦难时仰望永恒的他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苦难为我们带来了极大和永恒的荣耀，而我们却不看所看到的事物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我们所注视是看不见的，是永恒的。所以对神的儿女来说，有救赎的苦难。现在苦难与上帝的荣耀有关。记得他们说，我们想坐在你的右边，坐在你的左边。他的问题是，你能像我一样受苦吗？因此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看到这一点。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么我们就是后裔，我们是神的后裔，与基督同为后裔。你知道成为上帝的后裔意思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上帝自己是你的产业，上帝自己是你的奖赏，能够被你内在上帝所有的丰盛所充满。这是我们的遗产。他说，你们是神的后裔，是基督的同承继人，我们同基督承受神的产业，我们在基督里，而他是他的产业，我们和基督一起继承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我们确实是后裔，如果我们真的与他一起受苦，请看，这样我们也可以与他一起得荣耀。因此苦难涉及到我们的灵魂的成圣和准备的过程，以预备我们的灵魂能够接受上帝的丰盛。好吧，再说一遍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是基本的教导。这在基督教的很多地方都不是一个流行的教义。但如果我们试图绕过十字架，我们只会让旅程更长。不好意思，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三节中说，如果有人想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因此要成功地与主同行，我们必须明白苦难是我们与主同行的一部分。我们在基督里的旅程绝不全是苦难，这是圣灵赋予力量，充满喜乐的行走，结出无限宝贵永恒的果子。但一路走来，每个人有时都会受苦。现在了解上帝的旨意是有好处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顺服，并借此与他合作，使他在我们里面有救赎的目的。阿们。现在在这个基础教义的教导系列的开头，最早教导的就是我们信仰的目标的信息。在那条信息中，我们教导说，上帝对我们所有人的计划是在基督里完全成熟，这意味着在爱中变得完美。这就是完美。在上帝的眼中，完美是指着我们心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源于爱的动机。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上帝的爱，对彼此的爱，在上帝前我们被认为是完美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已经完全成熟了。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当上帝允许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发生时，就是为了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成长，为这个目标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说，诫命的目标是出于真诚的信心、良心和纯洁的心来爱。这就是上帝所追求的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说，凡信守诺言的，神的爱在他里面就成全了。因此爱，也就是上帝的爱，在我们里面得到了完全和成熟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补充说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就成全了。所以每个想要完美的人，我们不必去西藏，我们不必环游世界去做一些极端的事情，我们只需要爱我们身边的人。很多时候这比坐飞机去另一个国家更难。这是真理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上帝的爱就完全了。所以上帝在我们身边所有合适的人，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在爱情中变得完美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们需要搬家或我们需要离开，我们需要在爱中保持停在爱里。我知道这些想法我们都有过，不是吗？哦，主啊，给我另一份工作，我的老板啊，主啊，我的老板，也许这只是主在那里，在爱中成全你。说实话，牧师，所以这就是神的目标，神是使我们在爱中完全成熟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苦难如何涉及的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，愿赐一切恩典的神，他是一切恩典的神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父亲，他爱我们，拥有一切的恩典。愿全有恩典的上帝呼召我们，总向他永恒的荣耀。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，这是永恒荣耀的地方，曾经走向永恒的荣耀。愿在你受苦的一段时间后，呼召我们进入基督耶稣永恒荣耀的全能神，使你成全、建立、坚固、安定。所以苦难是涉及这些的。上帝呼召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他永恒的荣耀，他的荣耀是爱。当我们心里除了对上帝的爱、对人的爱之外什么都没有时，我们就充满上帝的荣耀。阿们。上帝说，我呼召你归向我的荣耀。在去那里的路上，你将不得不经历一段时间的苦难，但不是永远的苦难。愿万物之主，我的恩典会成就他，我的恩典会扶持你，我的恩典会带你渡过难关。愿全有恩典的上帝呼召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。在你受苦的短暂之后，通过这个过程，你将成全我，将建立你、坚固你、安定你。因此，如果我们逃避苦难，我们将永远不会得到完善、建立、加强、安定。阿们。所以事情的真正真相是，艰难的道路就是简单的道路，抓住公牛的脚是最简单的方法，拿起十字架、拥抱十字架是最简单的方式。一位古老的圣徒说，当我们从十字架上逃跑时，它变得丑陋和沉重；当我们拥抱它时，它变得更轻更甜蜜。对于任何知道它的人来说，这都是事实。上帝想把我们所有人带到完全成熟。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看到这一点，上帝赐给我们使徒、先知、传道人、牧师和教师来装备圣徒，对吗？为了侍奉的工作，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都达到信仰的合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成为一个完美的人，达到基督丰盛丰满的身材。上帝想要你和我，他希望我们在永恒中享受他荣耀的丰盛。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要取决于我们在爱中成长。苦难是上帝用来将我们从自私中拯救出来的东西。 请记住，我们与上帝联合并在基督里成熟的最大障碍不是魔鬼，我与神同行的最大敌人是我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第一，他没有说谁想跟从我就读这东西学会如何捆绑魔鬼，他没有这么说。魔鬼不是问题，他们在那里，他们可以抗拒我们，他们可以抗拒我们，我们可以挣扎，但问题是自我。当自我摆脱束缚时，我们就可以加速地与上帝同行。所以让我们谈谈苦难，我们要谈谈我们受苦的一些原因，然后上帝如何使用它来扩大我们荣耀他的能力，以及他如何应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谈论的是苦难的洗礼。现在有人可能会想，我真的不想听这个讯息，我不想去想苦难，它不会因而消失，但理解它会更容易的通过它。你以前听我说过，演员乔恩·沃伊特，安吉丽娜的父亲，他说过50年前的演艺生涯，一个伟大的事业。我听到他在福克斯新闻上见证了这事，我相信肖恩·汉尼提的证词。他讲述了几年前，他说我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，以至于多年来，总的来说，他的演艺生涯很棒，但他说当时我的事业处于低谷，我的婚姻真的很挣扎，他说我和孩子的关系非常不好，他说我生活中的一切都非常痛苦。你知道，事业、婚姻、家庭同时都是糟糕的。他说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，不是一个信徒，他说我只是觉得自己瘫倒在地上，他说我哭了，哦，上帝，这很难，天哪，这很难。他说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，他说我听到了安慰的话，这是他所听到的，这就应该是这样的。现在面试官说，你就是那一个安慰者，他就是你。他说，是的，确实如此。当我听到这个声音时，我立刻知道上帝有一个计划，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听着这个，他说，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，我知道这是有目的的。我知道有些人，我知道上帝看到了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他说他应该就是这样的，他只是让我的帆上有风，我站起来，好吧，从现在起我要在战斗中，这样做是有目的的。上帝说应该是这样艰难的。看，当我们总是试图责备和束缚并摆脱任何形式的痛苦时，就会发生一件大事，我们让自己变得更难。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抵挡魔鬼，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无谓的忍受，故意的看见，我是说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应该是逃避痛苦。阿们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与神同行。而且无论如何，让我们看看我们确实遭受圣经折磨的一些原因。第一，这些不是按照任何必须要的顺序来排列的。第一，我们可能会因自己的错误决定，我们自己的罪，或我们自己对上帝话语缺乏了解而受苦。现在好消息是，上帝是全知的，当他呼召我们时，他把我们的愚蠢也考虑在里面。他是一位善良的神，你认为上帝会说，哦，我不知道，他会那样做，这真是破坏了整个计划。他知道我们将要做出愚蠢的决定，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。因此我们受苦的原因之一是糟糕的决定、犯罪、不顺服上帝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，不要被欺骗，上帝不能被嘲笑，人种什么你也要收什么，谁将肉体的意志播到肉体中，就会收获败坏，由圣灵播种的，按照圣灵的旨意收获永生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上帝甚至能够而且确实救赎了我们的罪， 以及错误决定的后果和痛苦。当我们谦卑自己，悔改并转向他时，他就会救赎我们，他可以大大的减少负面的影响，有时甚至完全减少。但如果没有，即使我们受苦，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。他的每一点，这就是他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，上帝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形象，说他使万物互相效力，为那些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使那些他预选的人，他们注定要效法他儿子的形象，耶稣成为众多兄弟姐妹中的第一个长子。阿们。所以看，即使他是我们自己，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中说，凡想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生活的人必遭受迫害。你知道，他甚至没有说所有敬虔的人，所有渴望敬虔的人。你只想过一次敬虔的生活，你曾经想过在你的生活中那样清晰和坚定，你已经在逆流而上。在教会里，教会有些人会迫害你，因为你不看他们看的电影，你不参与他们参与的对话。当你划清界限，代表圣洁，代表敬虔时，你会被拒绝，你会被嘲笑。当他们想做他们有趣的事时，你会被排除在外，他们不会邀请你。他们是肉体，肉体的罪恶除灭喜乐，这是事实。因此我们再次受苦，有时是因为受迫害。我们也应该思考主耶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耶稣，你要常常思念他，他忍受了罪人对自己的敌意，免得你们的心里也疲倦灰心。他说，你还没有抵挡流血，与罪恶做争斗。因此寻求敬虔的生活并受到迫害，这是另外一个原因。我们也会因抵挡罪恶而受苦。这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所说的，穿上主耶稣基督，不要预备肉体满足自己的情欲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，我刚才引用了这句话，你们还没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征战罪恶，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然后彼得前书第四章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因此既然基督在肉体上为我们受苦，我们也要以同样的心装备自己。因此如果我们的心态总是舒适，总是养育和安慰肉体，你就永远无法摆脱罪恶。好吧，有肉体的安慰是可以的，休息是可以的，享受茶点和娱乐是可以的，但这不该驱使我们和控制我们。因为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中继续说，因为在肉体上受苦的已经从罪恶中停止了，这就是为什么禁食是好的。当你在肉体中受苦时，罪就停止了。在今年早些的时候的四十天禁食中，有多少人觉得你战胜了罪呢？你看看，他帮助我们不是吗？他说，凡在肉体上受苦的，就是从罪恶中夺取的。他不该再为了人的情欲而活在肉体中，而是为了神的旨意。正如同彼得前书第四章一二节、第四节所说的，我们受苦的另一个原因是魔鬼和撒旦的抵抗。每当我们侍奉主时，我们都会遇到魔鬼的抵挡，就像使徒保罗所做的那样。他在帖撒罗尼前书二章十八节中说，保罗说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想到你们这里来，就是我保罗想要去，但撒旦阻挡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只能想象那是什么。你知道，有时候你知道，在现代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是在旅行的方式，你知道船上的桅杆坏了，马死了，或者谁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或者一些障碍来了，或者发生了一些紧急的情况。你知道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早期，我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模式，我总是会搁置一旁， 因为在教会的头几年里，我从事世俗的工作，然后会在星期六整天与主一起祷告，然后在星期天服侍。因为我做一份世界的工作，也做教会的工作，我注意到每个星期六，我整天留出的时间寻求主，就会发生某种紧急状况。一只狗咬了人，他们不得不跑去缝针，或者是这个，或者是那个，或者是其他的，我去，你知道这有点疯狂。每当我独自一个人开始阅读圣经和祈祷时，他就来了。他是什么？这是撒旦的抵抗。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掌权，为我们的家庭祈祷，祈求上帝的保护，并学习如何祈祷，与其说是针对魔鬼，不如是祈求天使保护我们的家庭。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谈到，我们不是在于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属灵领域的执政者、掌权者、统治者、邪恶的灵征战。他并没有说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捆绑魔鬼上，他说他们是真实的，但我们克服的方式是穿上上帝的盔甲，然后拿起圣灵的宝剑，也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并以坚韧不拔的为圣徒祈祷。所以我的祷告不是魔鬼我捆绑你，而是主啊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遮盖我的家人，让上帝的天使在我家周围护守，愿上帝的平安临到我和所有人身上。那么就这样，你战胜了魔鬼，阿们。因此当我们侍奉主时，就会遇到魔鬼的抵挡。第五个原因是，当我们在主里成熟时，就会有苦难，我们开始背负主的重担。因此你将为失去亲人背负重担，你会为教会背负重担。如果你有传福音或服事的事工，或任何形式的祈祷，任何形式的事工，事工意味着服事和牺牲你的性命，以便他人能够受益。这是一个主的侍奉，与我们无关。这是关于舍弃你的性命和服事，这样其他的人可以受益，这样他们可以得救，他们可以成长，他们可以坚强，这就是侍奉。因此当你有侍奉的负担时，你会受苦，他们的痛苦也随之而来。我在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解释这一点。在我读这本书以前，我们先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。保罗说，我忍受一切是为被拣选的人，使他们也得着救恩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永恒的荣耀。当你服侍青少年或服侍儿童教会时，你心中背负着重担，你即使你的休息日负担也在那里，即使你出城你也有负担，你正在祈祷，而你在祈祷，哦，上帝帮助他们，主啊帮助他们，主啊保护他们，帮助他们成长。所以这是基督受苦的一部分。这是保罗在格林多后书十一章所写，他说，我从犹太人那里受到了五次鞭刑，减去一鞭，我被棍棒殴打了三次，有一次被石头砸死了，我遭遇三次海难，一天一夜我一直在深海中，在旅途中经常遇到水的危险、强盗的危险、我自己同胞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、城市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大海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、疲倦和劳苦、失眠、饥饿和口渴、经常进食、寒冷和赤身露体。除了其他的事情之外，我每天都在想，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服务时，我们都背负着重担，我们背负重担去做我们被呼召去做的事，以卓越的方式造福他人，因此参与其中会有些痛苦，阿们。这是第六点。我们有时会受苦的另一个原因被称为圣灵的管教。现在主所接纳的每一个儿女都会受到管教，没有人没有他。这意味着来自天父的纠正，一场旅游，它会发生在我们最好的人身上，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。主所爱的人，他会纠正。好吧，让我们读这个。我们读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。我的儿子和女儿， 不要藐视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时也不要气馁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人他必管教，他鞭打他所接受的每一个儿子。如果你忍受管教，上帝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一样，哪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儿子呢？但是如果你没有被管教的想法，你们就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私生子。因此每个人都是上帝管教的儿女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犯了罪，天父会处理你。此外，我们有人类的父亲纠正了我们，我们向他们表示尊重，因此我们并不容易顺服属灵的父亲而活着，因为他们确实在几天内管教了我们，这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。但是上帝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让我们可以分享他的圣洁。这是诗篇119篇67和71节中所写的，在我受苦之前我误入歧途，但现在我信守你的话，我受苦可以学习你的律例，对我有好处。所以上帝所爱的每个人他都会管教，所以永远不要觉得，如果你觉得哦，我现在只是觉得上帝在打我屁股，如果你有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是的，我有，我们都有。有人应该举起两只手。它发生了，当它发生时，要说：“哦，上帝，我被爱了，我被爱了，我被爱了。”他在纠正我。这里有一个例子，在诗篇107篇，愿世人为耶和华的良善，为他为人类儿女的奇妙作为而感谢他，让他们牺牲感恩的祭物，欢喜地宣告他的作为。那些乘船下海的人，他们因为上帝命令并掀起暴风雨，掀起海浪，他们登上天，然后再次下到深处，他们的灵魂因为麻烦而融化，他们像醉汉一样来回摇摆，踉踉跄跄，他们一筹莫展。然后他们在患难中向主呼求，看，当我们没办法时，上帝有办法。他们大声喊说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上路之前向他呼求呢？主啊，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我们想在你完美的旨意中。所以据推测，他们走错了路，上帝看到了，他说啊，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的。但听着，上帝希望我们向他寻求帮助，所以他通过差遣管教来帮助我们祈求他。暴风雨来了，海浪上天下降，男人像醉酒的一样来回摇摆，他们踉踉跄跄，然后他们走到了尽头。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可以拿出来，没有更多的资源，他们没有更多关于如何度过风暴的想法。他们说啊，我们完了，救命。有一次他们说，上帝救命。上帝说，我不再需要暴风雨了，暴风雨来了，所以你会问我。他说，当他们说帮助我时，他平息了风暴，他引导了他们。我们为什么不在上船之前向他寻求指导呢？是的，主啊，我花钱的方式正确吗？我在正确的地方工作吗？我要嫁的人合适吗？我要做的事工正确吗？主啊，引导我。看，这就是上帝想要的。如果我们不在他的爱中听从他的话，他会允许管教使我们跪下，让我们偏离错误的道路，因为我们留在这条错误的道路，痛苦比暴雨的痛苦更糟糕。暴风雨的痛苦将产生上帝的旨意，我们走到尽头，我们说，上帝帮助我，这样上帝就不再需要暴风雨了。所以这就是神的管教。他们哭泣，他们大声呼喊，看看这一切，然后他们从痛苦中被带出来，他平息了风暴，海浪是静止的，然后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很安静，他引导他们去到他们想要去的避风港。哦，人要感谢主的良善和他对人类儿女的奇妙作为，这就是神在管教中体验神圣的爱。暴风雨即将降临在我们的国家，它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，这是上帝神圣的管教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跪下，教会里的每个人都 越早意识到我们已经处于风暴之中，我们成为上帝希望我们成为的祷告之家，风暴就会越早结束。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。他预知，他也预定要效法他儿子的形象，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众多弟兄中的长子。因此在各种考验中坚持不懈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的过程的一部分。愿满有恩典的上帝，他呼召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，在受苦一段时间，完美的力量要建立安定下来。所以为什么不在基督里，让你的苦难是他所命令的，为你永恒的益处而工作，并完全得救赎呢？除此之外，我们在他里面成长的越多，我们就是越与基督同行，各种不必要的痛苦不会发生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十八节，轻微的苦难它只是一瞬间，正在为我们工作，为我们带来更多更超凡更永恒的荣耀。虽然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当我们把目光放在主和他对我们的永恒旨意上时，我们正在经历的困难就会为我们工作，会产生荣耀。我想通过分享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第四节中的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，来结束这个讯息。雅各写道，弟兄们，当你们陷入各种试炼时，要看作喜乐，因为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试验会产生忍耐，要让忍耐有它完美的实行，为使你们完美和完整，什么都不缺。现在我们可以写一本书关于这段经文的书。所以他说，当你陷入考验时，这就是这样，审判似乎出乎意料的出现，就像一个流行测验，它会发生在最不方便的时刻，而且它们持续的时间通常比我们希望的要长。它成为试验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它，我们不能让它消失。所以他说，当你陷入这种境地时，要当作大喜乐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当作快乐呢？他说，因为它会产生耐心，而耐心是使我们完美的一个因素。耐心如何使我们完美呢？好吧，如果目标是爱，对吗？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，目标是爱。你读了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恩膏和默示下，他描述了爱，他使用的第一个词，他说爱是忍耐的。因此忍耐会增加我们在爱中行走的能力。因此当我们能够忍耐时，我们就能够不犯罪。几乎每一种罪都与不耐烦或愤怒有关。我们心烦意乱时，我们很沮丧，因为我们不耐烦。所以他说，当你陷入试炼时，让耐心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发生。现在如果我明白，当我在试炼中时，我说好的，主啊，我要让忍耐在我里面工作，那么我就不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接受试炼。因为上帝所做的，当我们没有通过他的考验时，他通常不会让我们失望，他不会欺骗我们，他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再试炼我们。有时我们会接受同样的试验20年，一次又一次，我们要生气20年，要么耐心等待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看到我周围和我生活中所有情况，都是为了让我在爱和耐心中成长。他说，让忍耐有他完美的工作，使你完全变得完美，什么都不缺。如果我们能成为有耐心的人，我们就能成为完美的人。如果你咬牙切齿，你就无法显现圣灵的果子。圣经说，圣灵的果子是由那些缔造和平的人在和平中播种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耐心， 我们就没有平安，如果没有平安，我们就没有圣灵的果子。所以耐心是重要的。好吧，这就是他所说的，让耐心发挥它完美的作用，这是对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的另一种解释。我们一起读，我们的时间不长了。他说罗马书第五章，他们说罗马书五章一节说，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我们也借着他也因信进入我们现今所站立的恩典，我们因着神荣耀的盼望而欢欣鼓舞。好吧，他说我们是因信得救的，我们站在这恩典中，我们也欢欣鼓舞，上帝会用他的荣耀充满我们。我们很欢欣鼓舞，他说，但我们也因患难而欢欣鼓舞。这就像雅各说，当你陷入试炼时，要当作喜乐。他说，我们欢欣鼓舞，这是真实的。为什么人会在患难中欢欣鼓舞？因为他们明白苦难会产生忍耐，这是希腊语中的忍耐的同一个意思。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那么苦难和考验就会产生耐心，否则我们只会变得暴躁。哦，我只是又要经历一次了，我受够了这个。好吧，这不会产生任何东西，他所做的只是保证您再次进行试炼。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里，我总是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呢？哎呀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让耐心发挥其完美的作用，我们就会不断地受到考验。现在光是这个启示就是有价值的。所以他说，让忍耐有他完美的工作，患难产生忍耐，忍耐产生品格，就像敬虔的品格一样，敬虔的品格产生希望。他在说什么希望呢？他说我们因荣耀的盼望而欢欣鼓舞。他说盼望不会使我们蒙羞，因为上帝将他的爱倾注在我们身上，这就是荣耀。所以他说，当我们陷入困境时，如果我们明白，好吧，上帝，你在追求什么？这太痛苦了。有多少人处于痛苦的境地？这是令人失望的，这是令人心碎的。哦，我不喜欢他，主。好吧，主啊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希望你在其中变得有耐心。是的，主。现在听着，这将帮助我们渡过难关，所以我们不必一遍又一遍地拥有相同的问题。当我们在耐心中成长时，我们会在和平和爱中成长。现在当我们在忍耐中成长时，上帝会将更多的爱情倒在我们的心中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，我所说的是实话。罗马书12章12节告诫我们，要在盼望中喜乐，在患难中忍耐，并继续坚定不移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应该永远怀着希望的心，上帝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带我们走向更多的荣耀。因此我会在患难中忍耐，在祷告中坚定不移，这就是罗马书12章12节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理解。好吧，我们无法避免苦难，但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，没有什么上帝不允许的。他不听魔鬼的话。魔鬼呢？魔鬼必须得到允许才能碰到约伯。上帝告诉他，他可以走多远，不能走多近。说，那是旧约，这是新约。魔鬼必须得到许可才能筛选彼得。耶稣说，彼得，撒旦要求筛选你。如果他不能，没有上帝的允许，他就不能碰他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当我们经历痛苦的心碎失望时，我们必须看到上帝的主权，而不是对世界生气，对加州交通局生气，因为这条路已经被撕裂了这么久，什么时候修好？与其说这些话，不如说，好吧，主啊，你在追求什么？我追求耐心。让耐心发挥其完美的作用。你可能是完整的、完美的，什么都不缺。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苦难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，度过了每一个困难和每一个挑战。 事实上，作为神的儿女，除非首先通过神宽容的旨意，否则什么都不能如愿以偿。我知道有一个魔鬼，我知道他扭曲而邪恶，但就像我所说的，他不能碰到约伯，他不能未经允许就筛选彼得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苦难，但让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吸取勇气。希伯来人书13:5，神自己说过，请听这话，你现在可能正在听这句话，你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试炼，也许它已经过去了，也许它比你所想更要长得多。我知道了是什么感觉，你必须知道这一点。上帝说过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抛弃你。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，我不惧怕人能对我做什么。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。主啊，为什么我的身体还没有被治愈呢？主啊，为什么这还没有改变呢？主啊，为什么？上帝这样说的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抛弃你。这样你就可以大胆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，我不会害怕人能做什么。我们现在都这么说吧，比方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，我不怕人能对我做什么。人能对我做什么？以赛亚先知书43:12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已经救赎了你，我以你的名字呼唤你，你是我的。当你从水中经过时，我与你同在；当你过河时，他们不会淹没你；当你经过火时，你不会被烙伤，火焰也不会烧焦你。诗篇34:19，一人的苦难很多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苦难。彼得前书4:7，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不要以为这火热的试炼是一个奇怪的事，因为那试炼你，不要认为是有什么奇怪，要喜乐，要分担基督的苦难。当他的荣耀显现出来时，你也会因超乎寻常的喜乐而欢喜。当我们经历考验时，我们的信心会像纯金一样得到提炼。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他会坚固我们，他会带领我们渡过难关。约伯23:10，约伯受苦了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上帝知道我走的路，当他试炼我时，我就要像金子一样出来。彼得前书1:5，你因信神而被神的大能保守，为救恩预备在这最后的时刻显现。在这一点上你非常喜乐，虽然现在还有一段时间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你已经因各种考验而悲伤，因为你信仰的真实性比灭亡的金子更宝贵。尽管它受到火的考验，但它可能会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中被发现赞美、荣耀和尊荣。再来一次，彼得前书5:10，愿赐一切恩典的神，在你受苦一段时间后，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，愿他成全、建立、坚固和安定你。在我们受苦一段时间后，我们慈爱和信实的上帝会成全我们，他会把我们从困境中带出来，他会建立我们，他会坚固我们，他会安定我们。以赛亚先知书41:10，耶和华说，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惶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会坚固你，是的，我会帮助你，我会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所以今生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这是神为我们的益处而设计的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上帝都会为我们的益处而改变一切，使我们与基督相符，获得永恒的荣耀。他与我们同在，经历了每一次火热的考验，经历了洪水，经历了一切，他会把我们从每一个困境中拯救出来。我们挺过了，我们会像约伯记23:10一样，我受试炼的时候就会出来像金子一样。我们在上帝的手中，他是陶土的陶匠。阿们。